看《华严经》道场神长行第四句看起，余化妙言道场神，得能遇一切难舍众宝庄严具写他们。清凉大师在这一段注解里面讲啊，外面是宝啊，内是眼，重重难舍，未无摄行，故云能遇。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难舍能舍，外财是身外之物，包括的范围啊很广，内财啊是指我们的身体啊，我们用劳力来为别人服务，这也是属于内财布施。如果像现在外科手术里面，我们常常呢看到啊，捐自己的器官啊，供养别人，这是属于内财，比外财呀更难舍了啊。这个生病或者病故的时候啊，有遗嘱愿意捐献器官给一些需要的人，这个还比较容易。我们自己迫切需要，别人也需要，我们这个时候能够把器官捐献给别人，这个难了，非常不容易啊。道场神护法要有这种牺牲的精神，这个护法的工作才能够做得圆满啊。换句话说，只是一个念头，一个愿望，希望别人的利益啊，自己呢纵然是牺牲生命啊，也在所不惜。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呀！啊，谁能做到呢？诸佛如来啊，示现为道场的护法神，他们能做到啊！啊，真正为一切众生，特别是为初学的人，或者是还没有接触到佛法的人，给他们做一个榜样，做一个示范。因此，这经文里头啊，字字句句确实含无量意，境界广大无边。菩萨的名号与他所修的法门总是相应的，所以名号里面就能够 提醒修学的人啊，玉花啊，这个语字念去声，作为动词用啊，从上面落下来叫玉。花是宝花了啊，我们像这个世俗人常讲的天女散花啊，这玉花妙眼，这个是比喻眼，在我们人体器官当中最重要的啊，我们时时刻刻都知道保护眼睛。妙眼呢也能舍啊，菩萨这行菩萨道啊，头一个要修的就是布施嘛，佛教菩萨修学的五庄啊，六庄寺啊，也就是修行的六个纲领，第一个就是布施。布施就是舍，就是放下了。佛为什么要我们学这桩事情？他的意思义理一定很深啊。佛对于学生决定没有无理强求的啊，佛决定没有教导我们的都有很深的道理啊，因为众生无始劫以来啊，就养成了悭贪的习气，这是烦恼的大根大本，自己有的舍不得给别人啊，自己没有的总希望得到，贪而无厌啊，今天的社会鼓励人贪心，这是错误的。兼贪心增长，社会人与人之间决定形成了竞争啊，争就不是好事了。这个是社会动乱的根源，世间祸害的根源。事出世间，古今中外的圣人对于动乱、 害的根源呢，总是加以防范啊，真的是小心谨慎啊，不至于酿成大灾难。所以是防微杜渐啊。从什么地方做起呢？从自己私生活里面做起。绝对不要认为我自己这个私生活与社会大众没有关系，错了，与整个社会大众的安危有关系，与政法能不能注视有关系。这些很深的道理知道的人真的是不多，所以有很多热心护法啊，表现的确实非常积极，但是你仔细去观察，他在灭法，他在破法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总图自己的方便，有意无意啊破坏佛法的形象啊，破坏佛法性是破坏自己的形象，自己的形象就是社会的形象，就是世间的形象，就是佛法的形象。哪个人懂得？啊，经如果照着经文表面上这样讲下去，几两三句就带过了，是可以，不是不可以。古时候讲经就是这个讲法，为什么呢？大家懂。所谓是举一反三，文以知识啊，现在不行啊。现在文以这个以都可能不知道，都可能产生误会。所以现在的人难教啊！啊，这个我们听到许许多多人啊，平常接触谈话的时候，做父母的感叹：现在小孩儿女难教啊！我遇到一些做老师的，小学老师、中学老师来告诉我，学生难教啊。为什么难教？真正的原因在哪里？大家说好了，真正原因在自己，自己没有做子女的好榜样，自己没有做学生的好榜样啊，老板说员工很难带，自己不能做员工的好榜样，根源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们自己是什么身份呢？昨天在这个第二句跟诸位说过，一切时一切处，我们是什么身份呢？假如我们真正是个学佛的身份，就是此地所讲的道场身。这个意思深呐！啊，道场神是道场的护持啊。我们一些做义工的来护持道场，我们四众弟子又何尝不是来护持道场呢？就以这个学会来说，上至会长啊，下至义工，哪一个不是 来护持道场的，全是道场神啊。再说只要到这个道场来参学的同学们，无论在家出家，男众女众，又何尝不是这一个时代的道场神呢？我们要护持正法久住世间，我们要护持一切众生的诚心、正义、正行。我怎么样护持一切众生的诚心呢？我自己先要有诚心，表现给别人看呢。我要有正行啊，我的一举一动随顺佛陀教诲，所以自己想一想，一定要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啊！我今天这个样子，社会大众都像我这个样子，行不行？如果不行，我就不能做出这个样子。我今天起个念头，社会大众都像我这个念头，好不好？如果不好，这个念头就不能起。啊，我希望自己有道德，有富贵，有健康长寿，有自在快乐，这是正确的观念。我也希望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众生都跟我一样。能够断恶修善，都能够破迷开悟，都能够离苦得乐，所以自行跟化他是一不是二啊。自行的目的就是化他，化他的目的就是自受用，一而二，二而一。如果我们参透这个道理了，我们才真正明了爱护一切众生呢，才是真正的自爱啊！漠视一切众生的福利，那是糟蹋自己的福报啊，折损自己的福报。这个事实现在有几个人能明了？又何况佛在经论里面常常为我们说，贪嗔痴是三恶道的业因，于是我们才知道佛陀的慈悲呀，他叫我们修布施， 布施是专门对治健瘫的，啊，我们贪念的念头断掉了，吝啬的执着放下了，我自己有的，别人有需求，不要等别人说，啊，我主动的就帮助别人了，看到别人快乐，我快乐，啊，真的是助人为快乐之本，那是真乐。你没有常常去做，你感受不到啊！啊，你常常去受个这个去做啊，你亲身能感受得到。啊，我常帮助别人，就常常得到别人帮助啊！啊，我尊重别人，就得到一切大众的尊敬。我爱护别人，我就得一切大众的爱护。啊，我如果是嫌弃别人，必定遭一切大众的嫌弃。你们想想，好好的把这个道理、事实真相多想想、多观察，我们应该怎样做人呢？不但是对人，还要懂得对物。啊，物是讲一切万物啊。今天我们讲的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有一切的用具都是物啊，对物要尊重，对物要爱护，啊，对物要有礼，物尽其用啊。那个尽的意思好深好深啊。那这些话这成语大家都会说，里面的深意密意只有佛菩萨才知道，所以佛在经教上许许多多些教训，我们要想做得很圆满确实不容易啊，但是不能不认真努力去学习。我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，我就做到什么程度，这就对了。从做的当中呢，你一定会有更深层的理解。行帮助解，解帮助行啊，啊，然后总有一天呢，你的心啊，你能够理解的程度，你所做的功夫，就像化身菩萨一样。在哪些地方做的？都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点点滴滴，穿衣吃饭呢，一举一动啊， 一言一笑，不少同学老修行的都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，每一个动作都有很深的意义。那就行道啊，都是在教学。奇书借孤独园的在那边讲经的时候，佛带着这些学生在园子里面散步啊，我们佛家讲经行呢，就是一般人讲散步啊。佛看到啊，这地上有一窝蚂蚁，笑了一笑，弟子们懂得了，佛笑绝非偶然，一定有很深的意义，向世尊请教啊，哎，你老人家看到蚂蚁为什么发笑啊？佛就告诉他，这一窝蚂蚁七尊佛过去了，他还做蚂蚁身呢，所以我看到不由不得了微笑，是感慨。我们就以最普通的这个时间来计算吧。啊，凡夫修成佛，通常讲呢，三大阿僧祇劫。七尊佛过世了，七尊佛那三七二十一个阿僧祇劫，实际的时间比我说的不晓得要长多少倍。啊，这是说老实话，这个蚂蚁哪有那么长的寿命啊？到底是怎么回事情？蚂蚁愚痴，执着那个身就是自己，执着他那个生活环境，于是乎蚂蚁死了，还投蚂蚁胎。还在那一屋啊，他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，对于身，对于他的环境坚固的执着啊。说明啊，卧道进去容易，出来很难。愚痴堕畜生道啊，嗔恚堕地狱道啊！啊，我们看看现代社会这些大众，从小孩到老人，从小孩到老人，真的是男女老少各行各业。哪个不贪呢？哪一个不嗔呢？啊，嗔是心里头不平啊！啊，他的地位为什么比我高？凭什么？他凭什么财富比我多？ 看到比自己好的，嫉妒嗔恨啊，对这些势力因果一无所知啊，日常生活意气用事，在佛法里面讲呢，烦恼习气做主，这是愚痴啊，没有智慧啊，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真的像地藏经上所说的了，无不是罪呀。早年我们读地藏本愿经，读到这些经文不以为然，总还觉得呢，佛说这些话了似乎太过分了一点，哪有这么严重呢？可是最近的20年，尤其是10年之中，我们重新再读佛的经典呢，就会感到佛实实在在是太伟大了，所说的话了一点都不错啊，真正叫我们心服口服啊，我们也深深感到自己无限的幸运，这一生当中能得人生，能闻佛法，佛教在这个世界表面上好像很普遍，很普遍啊，是个大的宗教啊，信仰的人很多，我们仔细观察了，这里头有真有假了，遇到了是假的佛法，不能说没有好处，也有好处，好处是什么呢？阿赖耶识里头种个善根啊，你见到佛像，闻到佛菩萨名号啊，看到出家人这个形象啊，你心里头啊落下了三宝的印象，这个印象是好的，是不是金刚种子啊？啊，纵然这一生不能成就，来生后世如果遇到缘呢，这个种子会起现行，好处就在此地啊。我们这一生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呢？不能解决。来生问题能不能解决呢？也不能解决。这一生我们虽然学佛，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断，损人利己的行为没断，贪嗔痴慢没有断，所以来生在哪里去呢？来生在三途啊，如果我们世袭这个选择的是出家的身份，那更麻烦了啊！麻烦在哪里呢？ 我们把佛法形象破坏了。社会大众看到我这个样子，自自然然升起嫌弃之心。厌恶佛法，果报在地狱啊，不在恶鬼出生啊。我在年轻的时候跟李炳南老居士十年，李老居士一生劝人修善积德，劝人学佛，劝人皈依三宝，他绝对不劝人受戒，他不劝人吃素，他更不会劝人出家。啊，有人要发心出家跟他讲啊，他总是劝他不要出家。啊，我想啊，他这些做法是跟老师学的。他的老师印光大师啊。印光大师一生不传戒，不劝人出家，这里头有很深的道理啊！你要发心出家了，你不能够严守戒律啊，你不懂得戒律，你怎么吃？怎么能持戒？啊，也就是你不懂得佛教的形象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有意无意啊，你很容易就损坏佛教形象。劝你出家，不就是劝你下地狱吗？到你真正堕地狱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责怪当年劝你这个人？我没有念头出家，你劝我出家，今天我堕地狱了，你也会不会怀恨于他？我们要想这个道理。你要了解事实真相呢，我相信你也不会做这种愚痴的事情啊。所以劝人做好人正确的啊，这个决定没有副作用，没有过失啊。劝人学佛没有问题啊，为什么不劝人吃素呢？这个生活方式你有你的自由，你可以自由选择啊。如果一定要劝人吃素，有许多人不能接受，他就不愿意学佛了，把别人学佛的机会断掉了。这个利害得失的权衡，舍掉学佛机会，这个事大了；吃不吃素啊，这个事小啊。啊，利害得失啊，你要能懂得了，不可以因小失大。啊，我们要保持大的利益，这个小的利益的时候可以暂缓。 可以暂时不要过问吗？这叫做智慧。那么这也是属于难舍能舍，素食有一定的好处啊。但是我们希望呢，他能够欢喜佛法，能够接受佛法，这个问题可以暂时搁置，暂时不谈。啊，智多啊，只给你说一说，啊，不要杀生，爱惜无命啊，得健康长寿的果报，可以说说这个。啊，总而言之，要观察对方，就观机嘛，要观察他能接受。凡是不能接受的，那就什么都不要谈。啊，排斥佛法的，决定不给他谈佛法。应机施教啊，才能收到好的效果。啊，帮助一切众生，不汲汲于一时。要观察机缘有没有成熟，啊，要有耐心呢去等待，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遇到佛法，啊，不但学佛呢，还出家了。啊，在那个时候，我有很多朋友、同事，同学，啊，长一辈的这些老人看到我这样做，都说我太迷了。你怎么会这么消极啊？啊，你怎么会就当和尚去了？都大不以为然。那么这个事情现在过了50年了，半个世纪过去了。许许多多从前相识的人，一半都已经过世了，做古了。啊，还有一些人呢，听说我在哪个地方讲经，都来看我，看我都很欢喜啊！哎，你走对了。50年之后，他才发现他走的那个路啊，不如我走的这条路。当时你怎么跟他讲，怎么给他解释，不可能接受。必须要看到果报，他才明了。啊，头一个叫形象，我们年龄相同，相差不过是2-3岁呀。啊，50年之前，他们的相貌、他们的身体都比我好啊，我不如他们呢。50年之后。他跟我相比呢， 他差很远了、啊、他不如我。我的工作量超过他。我不是天天没事情做啊。我每一天在读书啊，在读经啊，每一天在讲经啊，